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主日学，也是我们小先知书最后一讲的信息。我们开头，我们还是一起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主啊，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聚会，我们即将到一个尾声。主啊，在小先知书快要结束之前，我们还是仰望你这位说话的神继续对我们来说话。主，让圣经对我们是敞开的，你的话对我们是活泼而有功效的，让它不仅仅让我们读，更让我们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让我们不仅仅读听它，也让这些话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好让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得着智慧，得着生命，并且能够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早晨这段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呀，说时迟那时快哈，我们小先知书已经今天最后一讲。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是11年前哈，1992年开始讲。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讲预言哈，我说我下一次讲小先知书至少是10年以后的事情，没有想到果然是10年以后我才讲。那么现在呢，可能还要再跟弟兄姊妹讲预言呢，我下一次讲小先知书啊，那不知道要多久了哈，至少是10年以上啊，因为我们还有好多卷其他的没有讲。那么为什么这次重讲？一方面是教会的需要哈，这个时代的需要；一方面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录音设备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很多人听了以后一直希望能够 improve，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信息对他们很大的帮助，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祷告了很久以后，这是唯一的一卷我们重讲的啊，就是小先知书。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好好的回去再好好的复习，好好的读。因为下一次当然不见得是我开了，如果我再开小先知书的课程啊，我想至少是10年20年以后的事，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卷书我们要讲啊。那今天我们就废话少说，因为要总结有12卷，所以是蛮多的。那么在复习的时候，也希望弟兄姊妹将来读小先知书或是读任何的先知书，那一定要对历史书要非常的熟悉。因为整个先知书其实它就是先知们传信息，就是散布在以色列各个不同阶段的历史里面，所以这些信息为什么会发出来，对谁而发啊？时代的背景如何，那么跟当时的这个历史发生的事情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熟悉这个旧约的历史书，然后熟悉先知到底是在哪个世代尽他的职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读起来就比较感同身受，能够直接进入到那个时代的背景，能够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传递神的信息。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校读书，历史要读得好呢，地理一定也要好哈，因为你要住的地理才能够把历史搞得清楚。所以呢，我记得我从前放过这张图给弟兄姊妹看过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对先知时代整个国度的版图，还有它周围的列国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图时代，我就说我们的 projector 实在是需要改进哈，很不清楚。我这个灯都不见了，应该灯打上去你们都看不到了。上不去，好，那没有关系。是来了，为什么呢？这个谢谢。所以我们要知道它周围的列国，好，那这边是以色列国，我想我们知道死海，然后约这个加利利海，那这边就是整个以色列，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耶路撒冷在这里啊。那周围的列国呢，我们都要知道，像亚南国，就是亚拉伯旷野、阿拉伯旷野。那这里有亚门，有摩押，有以东，底下是埃及，然后这边是腓力士，所以基本上以色列整个都是被仇敌包围起来啊。这里还有黎巴嫩啊，这是它整个周围的国家。那我们也曾经讲过了，周围的这些列强哈，这些仇敌那都有属灵的意义，那每一场的征战也都跟我们今天属灵生命里面的征战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要读不管历史书，不管是这个 先知书，我们对这个地理历史都需要熟悉。那这是只是在提出来提醒弟兄姊妹啊，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上一次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chart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放过了啊。从整个神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以色列人下埃及为奴430年，到士师时代的400多年，然后到扫罗开始，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个人统一的王国啊，然后开始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然后一直下来，然后北国是在主前722年亡国，那么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亡国。那么在这70年被掳的期间，他们在巴比伦啊，然后后来536年以色列复国，不是他们归回，还不是复国啊，归回。然后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讲的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书的背景。那么接下来就是有所谓的黑暗时期400年，一直到这个十字架这里，就是主耶稣降临。那这是整个历史，就是很快的，我们两三分钟就这样看过去了啊。那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历史啊，这也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我想我们就是对整个先知书大概的地理背景跟时代发展的背景有点的了解啊，就是在这最后的这一段。所以小先知进十四哈，你们可以注意到基本上是在分裂王国开始啊，俄巴底亚这里开始，那么一直到马拉基在黑暗时期开始之前，那么这边400年的时间是小先知进他们执事的时代啊。在统一的王朝呢是有拿丹啊这些其他的先知，那么在分裂的王国开始，那么小先知开始出来进执事，那一直到黑暗的时代开始啊，就有沉默的400年，几乎我们听不见神说话了。那么一直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啊，所以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撑过这400年呢？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马拉基书的时候特别讲过啊，神借的马拉基不但提出警告的信息，也提出了安慰的信息，让他们能够有400年的时间在主的面前能够安然能够耐心的等候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些先知们，这是我在小先知书导论的时候曾经用过的这张 slide 啊。那么我们经过了这12个小先知24堂课之后，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另外一种的感受。那么先知的角色、使命和信息，他的角色是在整个旧约的信息，我想我们曾经讲过，整卷旧约书它中心的信息是在讲祭司的国度，那么新约的中心信息是在讲荣耀的教会，那这两个其实是 match 的啊。那么在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除了百姓以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君王和先知。而这三个呢最困难的就是先知，因为君王是做王嘛，他在那里掌权，在这里管理，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百姓们的好坏，但是呢对他自己来说并不困难。祭司呢就是照着神的话在这里尽职，但是先知被神招出来的时候，常常都是在神家失败、荒凉、得罪神、远离神的时候，那先知被呼召出来，来传递这种警告啊、责备啊、然后安慰的信息啊。所以先知的角色非常非常不容易当的，出力不讨好，可以说，我想我们都不太喜欢去当扮黑脸嘛。这个特别在教会里面，大家觉得好聚好散就好了。可是呢，神家里面就是要有见证，要有神的旨意被通行。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反应、他们跟弟兄姊妹配搭，不合圣经或是得罪人，那总是需要有人去规劝、去纠正。那么要当这样子的人就很不容易了啊，那更不要说要当先知。所以你就发现旧约里面很多先知被神呼召出来，他们都吓得要死，但是神说你们要刚强啊，他们硬，你要比他们更硬，因为我跟你同在，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记得以前有个小小的故事，讲到这个有一个在小学教书教了20-30年的老师啊，有一天他要过马路，他要赶时间，所以他就闯了红灯，就走路就跨过马路了。没想到呢，正好一个交通警察经过呢，就把他给停下来啊，就拉到路边去，那并没有开罚单给他，然后就对他说，拿了一张纸、一张笔给他。我罚你站在路边写100遍我不该闯红灯啊。 原来那个人是他小学老师，常常罚他的。啊，这个到了当了交通警察当爸爸了，都老了都还在记仇，记不过去的。所以你要知道，要去劝人，要去管人，常常得罪人的，不容易啊，不容易。你的好处，你给他的鼓励，他都不太记得。可是你如果说过他，骂过他，除非他很有学习，不然他一辈子记仇。很有学习的人就一辈子记恩。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人呢？所以这个先知的使命呢，是要把人带回到神的旨意，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很不容易，弟兄姊妹，很不容易。这是先知的使命啊。那么他的信息呢，必须完全是从神来。不管是责备，是警告，是预言，是安慰，是应许。我想我们读生命记知道，你如果随便发预言，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预言没有应验，那这就是假先知啊。那么神要叫百姓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所以你不能随便讲预言啊，你也不能够随便讲安慰、讲应许啊。神说让你嫁给我，这个东西都是弟兄们最常喜欢。假扮小成圣旨，对不对？不能随便讲，这不叫先知啊。先知是他所有的信息从神来，那么他的胆量、他的勇气也都是从神来，他敢去面对那些可怕的局面。所以为什么阿摩斯啊，这个南国一个乡下的农夫啊，一个种桑树的人，他能够被神差遣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啊，去对那些贵胄、去对那些有钱的人啊，能够那样子大声疾呼啊？甚至对那些有钱的富人说，你们这些巴山的母牛啊，这是骂人的话。他什么力量让他这么勇敢，敢去对付这些人？那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这些信息从神来，所以神的仆人那个讲到的那个灵跟力量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来源就在于他们跟神之间对的关系，信息直接从主来，那么当他传的时候他就能够刚强了。那这是先知很不容易的地方。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就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听到没有，是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你要知道先知不好当，对不对？不然为什么要说当作能够受苦能够忍耐的榜样呢，而不是当作你们荣耀的盼望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喜欢当先知哈，因为不知道真正的先知是什么啊，很多人教你怎么当先知啊 ，prophetic words。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错，但是现在的先知自称先知的太多了。但是旧约或者神所立的先知都不是这样，神说他们是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因为他们是奉主名传主话啊，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去找一个先知跟他讲话，他跟他讲了三个配角的好话。你将来神会重用你，神会怎么样使用你，什么全是好话。那么我不能说他一定不对，因为我不认识那个人。但是呢，旧约的先知常常不是这样啊，先责备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错处显明出来，然后劝我们归向神，然后传下神安慰应许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带着盼望在主的恩典中继续往前去。那么先知真伪的辨别根据，因为我们说过了，这是一个圣灵他的世代啊，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也非常的快。那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固步自封啊，让自己太狭窄。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要信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但是呢，也因为这样，那么有很多啊虚假的、假冒的或是错误的，会在这个时候混进来啊。就跟神把中国大陆福音的门打开来的时候，那么海外有这么多的人进去，好的进去了，坏的也跟着进去了，对不对？正的进去了，邪的也跟着进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跟了解的话，我们很容易被带到歧途去，会走到错误里面去。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早就讲了，先知是有很多假先知的啊。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也就说到，到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或者敌基督都会出现，他们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不光说，然后他们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啊。他可以现在就说，你们看我这样指头啪一下火就降下来了，所以你们就大家就会跟着他，会信他。但是神说，如果可能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但是神却要我们站在他话语的根基上面，从他的话语面来判断、来接受一个先知，或是一个分辨一个先知。 那这个我们不提内容呢，这些经文以前曾经都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么第一个就是预言是否应验，那随便凭署名讲预言的，那我们第一件事看看它是不是应验啊。那第二个呢，应验的并不代表就是真先知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它的应验，它是否会带领人偏离神？那如果它的应验会叫我们远离神，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那我们从神的旨意里面滑跌，那这个先知，这个能行神迹的仍然是一个假先知啊。那么第三个，是否偏离神的道？偏离神是讲跟神的关系，偏离神的道就是是否违背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啊。那么主的话是天地可以废去，主的话一点一滴不会废去，他的旨意不会随便改变的啊。那么到底有没有违背的圣经已经记载的神的旨意和法则，神的性情啊，神的带领。那么第四个，他是否凭己意为己利而说啊？那假先知你很容易发现在他身上的两个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一个是贪财，一个是好色啊，一个抓钱，其实这几个都会出来的啊。当然你不要说哎呀那个弟兄小组长管我，那你一定是假先知啊，那不能随便讲太太的。我说的讲权就是他讲绝对的权柄，让你不管圣经，不管良心，不管道德，你要绝对的顺服他啊。他要你跟他行淫乱你都得听他的，那这绝对是假先知啊。他要求你绝对的顺服，那这都是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学会分辨他是否凭己意为己利，他先知本人的操守如何，也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知道的啊。好，那么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掌握的几个重点。那我说过的十二卷小先知书我们读完了，我们现在回头再来看啊，我们过去所讲的这几次，那到底我们有没有 cover 到这些？到底我们听课的人，读这些书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出每一卷小先知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那么有五个点我们要特别读每一卷小先知书都要去注意的啊。第一个是 why， 那为什么有这篇信息，这篇信息的原因，它的对象，它所处的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那么这篇信息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 who， 就是谁在传，那么先知的本人他的特点又是什么，他在主的面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像我们刚才讲阿摩斯，那你讲到约拿，那约拿身上也是蛮有 character 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人，脾气坏啊，脾气急，脾气真，那么神怎么样做工在他的身上，这很可爱的。第三个 what， 他的主题是什么，他的中心信息又是什么。好，整卷书最中心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抓住。那等一下我们会很快的把十二卷小先知书走一遍，走他的主题和中心信息，帮助弟兄姊妹 review， 好，帮助弟兄姊妹 review。那么第四个 how， 就是说到底他怎么样子去架构这篇信息，怎么样子去传递这个中心的负担。所以信息主要的架构，它的分段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啊，今天没有空复习的，我们前面几次都讲过了。第五个是 then what， 就是那又怎么样呢？这是一卷这个两千多年前的书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的心得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应用它？好，所以这五件事情啊 ，why， who， what， how， then what。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的。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简单复习一下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啊，每一卷书它的主题和它中心的旨意啊。那俄巴底亚书呢，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啊，这是最短的一卷小先知书啊，那么也是最早的一卷啊。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差遣使者，而且是差遣使者到列国去，所以你们要起来，然后一同跟以东征战。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一贯的预表，就是以东预表肉体，他跟雅各双子生在我们里面啊，在里面就开始相争，一生都在相争。那么就是肉体跟属灵的，属神的跟属肉体的在这里相争的故事。所以整卷俄巴底亚书的中心主题就在讲说，起来吧，与以东征战啊，这是神对所有列国人的呼召，共同的呼召。我们决定不能够放纵肉体，为肉体安排，任凭肉体，或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肉体而活啊！因为随从肉体的就是死啊！所以这卷书是对高傲的以东啊，肉体的表号，宣判他的恶行，还有他将受刑罚， 将受的刑罚和必亡的结局。因为在俄巴底亚书，我们看见当以色列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在那里幸灾乐祸，所以神在那里一再的说，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你的兄弟。所以后来雅各家必要成为大火，约瑟家要成为火焰，以扫家要像碎秸一样，他们要被烧着，要被吞灭。最后呢，讲到有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国度，要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这是整个俄巴底亚给我们看的，虽然短，但是这个铿然有声啊，那个话语都是那么 powerful 的。而以东的骄傲，我以前放过那个图片给你们看哈，上个礼拜都还放给你们看了啊，那个窄窄的山路进去，所以以东很骄傲的。他说：“以东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对以东的宣判。最终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来审判以扫山，然后整个国度归给耶和华。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故事啊。那么第二个呢，约珥书，约珥书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常常出现在这卷圣经里面啊。所以整卷约珥书的中心的信息，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耶和华的日子。他不仅仅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啊，他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谁能够担得起呢？所以约珥在那里劝啊，他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要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的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约珥书在这里讲耶和华的日子，他呼吁被盗的百姓和众首领们，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尽早悔改，而且不能够只撕裂一小，要撕裂心肠的归向神，表示要真心的归向神啊。那么以从蒙恩福，也到了后面呢，当他们百姓真归回的时候，神要弥补他们那些年间被蝗虫马蚱所吞噬的日子啊。而且神应许他们耶和华要回来住在锡安，要有水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要来滋润他们。这是讲到约珥书，你们还记不记得？快一年了哈。第三个约拿书啊，那约拿书的中心主题讲到救恩出于耶和华啊，这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一个祷告。那约拿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因为非常非常的生动啊。他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那么反正神责备了他了，他还不高兴，他到最后还是跟神发脾气。神说：“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已经死都合理。”这个人是向神很硬的一个人，可是他却很真，非常 be true to himself。 那么神喜欢我们心存诚实，我们都有软弱，都有败坏，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真实，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能够进行。所以我们看见约拿，借着约拿的故事，不仅仅叫人认识救恩出于耶和华啊，神不仅仅希望万人得救，所以这么坏的尼尼微，约拿不肯去的，神还是要救。但是呢，借着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真正爱的、最爱的、最在乎的，还不光只是那些罪人叫他们得救而已。神爱一切已经蒙恩得救的儿女啊，神调度万有，叫大风大浪从太阳热风啊，蓖麻树，所有的万有都在神的管理底下啊，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这是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啊。所以我很喜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那个祷告，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他说：“我要用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然后在神面前祷告。”然后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伟大的话：“救恩出于耶和华，不仅救人脱离灭亡审判，神的救恩是要救我们脱离自己，脱离我们这个人那个狭窄的自己。”啊，神从开头这个埋怨逃避神的啊，到最后能够在神面前默然不语，接受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第四个阿摩司书啊，那阿摩司书的主题 讲到你当迎见你的神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他是种桑树的啊，这个他是一个农夫，被差遣一个牧人被差遣到北国啊，对着那个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国度最强盛的时候啊，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强盛啊，但是里面却是穷根烂死啊，百姓们的欺压穷人，他们能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他们都会流口水，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可以卖掉别人，那这些人就是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啊，所以神差遣阿摩斯去指责他们，叫他们要预备迎接神，如果他们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么这个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啊。所以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那么到最后呢，神还是应许他们啊，等到有一天他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所以先知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从责备、规劝、叫人悔改归向神，然后到最后就赐下安慰和鼓励的信息啊，把神的应许给他们。所以阿摩斯书主题讲到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提到无论以色列外表如何强盛，如果不尽早悔改真心归向神，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必然临到啊。所以先知在这里竭力呼吁百姓们当预备好自己要迎接神。那何西阿书的主题讲到不肯放我的爱，这是我借用我们诗歌本上面的一个诗歌的题目啊，你就不肯放我的爱。因为何西阿就借着何西阿书，神借着何西阿先知他本人受苦受伤的经历啊，和那个不改变的爱，来表达神如何用坚贞不变的爱来挽回背道行营的百姓。这是何西阿书里面提的。因为何西阿书里面讲到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那这个淫还不光是肉体上的淫乱，也是对偶像的淫乱啊，他们拜假神，在神以外贪恋别神。所以神用何西阿自己的经历，他怎么样子接纳淫妇，还要接纳他从淫妇淫乱所生的孩子，讲到神那个坚贞不变的爱接纳了我们啊，完全的接纳我们。所以何西阿讲到中间的时候，他就说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去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写得真好，在一个被神背逆神好像行淫乱的一个人一样，那么神一再的接纳我们啊，虽然有管教，但是他其实是爱我们。那么到了后面呢，十一章啊，神说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够弃绝你呢，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够弃绝你，怎能够使你啊，等等等等啊，讲到神没有办法丢掉我们，没有办法不爱我们。所以到了第十四章，先知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那底下神就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底下都在讲到神的应许、神的爱、神的祝福，只要我们归向神，只要我们归向神。第六个讲到弥迦书啊，那么在弥迦书里面呢，他基本上在这里提到审判中的荣耀盼望，在一个堕落荒凉的世代里面，神借着先知的责备和安慰的信息，就是劝百姓能够归向神。所以在弥迦书的里面啊，这个先知赤脚肉身而行啊，讲到他们被神管教所受的羞辱，然后在这里劝他们，他在这里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到了第七章， 就是我上次讲过的，虽然我们在管教中，因为我们得罪神，被神管教，被神击打，但是呢，先知在被管教的里面啊，站在百姓的立场，他说我们虽然被神管教，但是神必赦免我们，还是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我说我很喜欢弥迦书第七章啊第七节开始，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那写得真好啊，讲到我们虽然会经过软弱，经过失败，甚至被神管教，甚至好像坐在黑暗里面，但是他说耶和华做我的光啊，他还是要光照我，他有一天要把我带出来啊，那一天我要看见那个从前羞辱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一位，他一定要遭报，要被踏在脚下，而我们的长远要重新展开啊。所以接下来到第七章十八节，先知就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真的是很感动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那这样子的爱并不会让我们放纵去犯罪啊，反而让我们更舍不得伤害他，让我们也更甘心的回来爱他。第七个啊，讲到那红书，那红书是这个先知被拆到，是对尼尼微发预言啊。那么约拿的福音去了，拯救了尼尼微城，但是隔了将近一百年，他们仍然是继续的猖大，没有悔改，所以他们欺压神的百姓，杀害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呢，神一面是慈爱的神，神一面也是公义的神啊。所以在这那红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所以一开始那红就在这里传，他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如果人一直沉沦在罪恶中，在这里行恶，那么神早晚是要刑罚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虽然不轻易发怒，蛮有怜悯，但也是祭邪施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他必刑罚报应残暴邪恶的亚述。所以在后面就连续讲到两次，神对亚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与你为敌啊，神宽容他们，神差遣约拿去传福音给他们，神赦免他们，可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残暴，不肯悔改。虽然当时悔改了，那接下去的子民又继续的残暴啊，他们把人挂在那个柱子上面点火烧啊，他们可以把人丢到油锅里面去炸，他们可以把人的皮剥下来，非常非常的残忍。那么神不能够容许这样子残暴的人在这里伤害他所造的人，所以神说神一定要施暴在亚述的身上。第八个是西番亚书啊，由审判到祝福，它的主题啊，主要讲到从怎么样从审判里面进到祝福。那么西番亚书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对周围的列国宣告审判的信息啊，然后接着就转回来对以色列、对犹大、耶路撒冷也指责他们的罪行，就是要劝他们都要悔改。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审判他们、责备他们，但是西番雅书你如果真的仔细去读，你却能够读到那个柔情似水的神，那个最有爱，那个爱而且是最温柔的一个神。虽然他一开始就对周围的列国都在这里行审判，讲到古时，讲到摩押，讲到亚门，讲到非利士，这些国家都要受审判，就连他自己的子民耶路撒冷都要受审判，但是你却从字里行间里面你可以读得出来，神是一个真的是这么柔情，这么一个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啊。 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这里讲到他的伟大、荣耀 （powerful） 啊。但是呢，底下却讲到他的爱，他说：“他在你的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使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默然爱你这几个字啊，那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爱。那不管你怎么误会我，不管你怎么样子的得罪我，我还是爱你，我永远爱你啊！而且我要因你跟我同在而欢心，而且因着你的喜乐而欢呼啊！我记得曾经讲过，如果我今天很喜乐，你们有几个人会欢呼啊？那讲的那是你的事情，谁会 care 我的 feeling 呢？谁会 care 我今天的情绪呢？对不对？谁会因为我的同在而高兴？会因为我的喜乐而欢欣呢？而欢呼呢？但是我们的神啊，万有都在他的面前，人类真的是海边的细沙都不如，但是他却这么喜爱我们。所以这句话插在这个这么多审判的信息里面，好像不太对称啊。可是呢，你从一滴水就看见了一个世界，你从神这样子的一句话，你是摸着了神的心，晓得了他的性情。所以先知们虽然传递严厉的信息，但是其实背后里面，他们都因为摸着了神对百姓那个不改变的爱，所以他们甘心起来受苦，劝百姓一定要回转归向神。这个神太好了，不应该亏欠他。哎呀，我要快了。第九，哈巴谷书。那么哈巴谷书也是我们很熟的。哈巴谷书一开始他就有两个问题问到神的面前啊，他说：“神啊，为什么你要容许强暴的事情在神百姓中间？为什么你能够包容罪恶这样子的猖狂，在神家这样子的混乱和堕落？”他去问神啊。那么神回答他，就说：“神一定会审判。”结果神就兴起了非常残暴的加勒底人，要来管教神的百姓。这神就受不了了，又到神面前去问第二个问题。他说：“神啊，你就算要管教百姓，你为什么找了一个比百姓还要坏、还要糟糕、还要卑鄙的这个加勒底人起来刑罚呢？还这么残暴的刑罚你的百姓？”他说：“你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事呢？”那么神再次回答他：“加勒底人一定会遭报，然而义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你今天要信任我是神。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let God be God. 当神好像不能理喻的时候，你还是要尊主为大，要相信他不会错。这就是义人要因信得生。虽然你看见这个作为环境是这样子，你不能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但是神告诉哈巴谷，义人是因着信心而活。你要 trust, I am God, 我是神，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情，我从来不随便做事情，我从来也不行不公义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做事情，都是有我 divine purpose, 都是我荣耀的目的。那这个不光是为了神的旨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教育里面该有的态度。那接下去呢，神也应许他，有一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遍地，好像水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个时候你们要对我有真的认识，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神。到最后呢，万民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的殿中，全地的人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因为敬畏他，知道他是谁，我们不再说话了，不再埋怨了，不再质询他了，我们就是敬拜，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当哈巴谷有两个这样子的困惑，他说我要离开啊，我要离开，我要起来，我要上到守望台。我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在沮丧、在失败、在软弱、在痛苦中的人该有的态度，就是我要离开沮丧谷，我要离开失败谷，我要离开流泪谷，我要起来，去哪里？上到守望台 Watch Tower。 哈巴谷说我要在那里仰望耶和华，看他要对我说什么。这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我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所有的问题直接问神，让他亲自回答我。所以当神回答了哈巴谷以后，第三章哈巴谷就起来祷告了。他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而底下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啊，田地不出粮食，殿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啊，从原来的失望灰心沮丧里面，他变成扬声高歌，也为着神家的复兴向神祷告。所以哈巴谷书的主题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里面呢提到神绝对不会容让罪，而神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来实行他的旨意，那么义人必要因信得生。好，那第十章呢第十卷书呢哈该书，那这已经是我们最近讲的了啊，就是被掳归回以后的。那么前面的这九个先知都是在国度还存在的时候，那么后面的这三个呢，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是在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那这个我们简单复习就好，因为我们不久以前才刚刚讲过的哈。呀，那个哈该书呢，我想我们的主题是讲到重建与复兴，先知用神的应许和圣殿未来的荣耀来劝勉鼓励那些已经灰心怠惰的百姓，让重建的工程得以恢复和完成。我记得那时候曾经打过一个图，哎呀，我今天换了background color， 你们看不到那个黑字了，抱歉，我这里好清楚，你们不清楚，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啊。那个百姓们归回啊，536年归回，然后他们第一件事情就重建祭坛，重建了祭坛以后，接着呢，他们就重建圣殿，把圣殿的根基也建好了，这都是在第二年535年就重建圣殿的根基。然后因为被恐吓啊，所以整个建殿的工程停顿了近16年。16年之后呢，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在西元前520年起来重新鼓励百姓们要重建圣殿，所以圣殿的工作就在西元前520年开始恢复。然后短短的4年，就在516年圣殿完工，圣殿完工。那么在这期间呢，哈该传了4篇信息，撒加利亚也传了4次的信息。那么哈该的信息全部集中在西元前520年啊，这4篇的信息。那么撒加利亚的4篇信息呢，第一篇呢也是在520年传的啊，第二篇也是，第三篇是在圣殿隔了2年以后518年传的，那第四篇是在圣殿完工以后传的。那这是我们简单看一下，对不起，我换颜色换坏了啊，这个让你们看不清楚，我们跳过去好了。那个哈该的信息，我想哈该一开始就责备百姓啊，就是耶和华的殿荒凉，但是你们自己却去盖天花板的房屋，所以呢神就让祝福从他们中间流失，他们所种的收不回来啊，赚的工钱好像放在一个破旧的口袋里面啊，进来就不见了，所以神要叫他们审查，要叫他们归向神，先来关心神家的事情。所以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起来传神的信息，那么百姓们也很听话，就起来全部重新投入这个重建的工作，那么让神的圣殿短短的4年就盖好了。那中间前面曾经停过16年，就荒废的16年。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荒废过很多的年日啊。如果你现在觉得还是在软弱在荒废中，尽早回头，这些时间都是浪费的。没有圣殿，没有神做我们生活的中心，没有神在我们中间得到敬拜，我们的生活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价值，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的，那我们都能够尽早的回来。所以当哈该发了信息以后，百姓们起来盖，神在这里应许他们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应许他们。所以第十一个讲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书基本上也是讲到异象跟复兴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都是在这里鼓励百姓们能够起来重建圣殿。那么撒加利亚书虽然很长，有14章，但是它的分段很简单啊。他一开始就呼召他们啊，呼召他们要起来啊，那个就是撒加利亚书一开始神就呼召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借着撒加利亚一开始的一个呼召，然后底下呢就有8个意象跟进来，是关乎以色列复兴的意象，有8个意象。然后接着呢有4篇的信息，那这4篇的信息借着讨论进食的问题讲起来的，那基本上也都是围绕在关于以色列复兴的事。那么最后的6章呢是有2个末世， 就是 burden， 有两个特别的负担要传给神的百姓。那这六章分成两部分，前三章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临，他怎样被弃、被卖、被拒绝。那么后面的三章呢，讲到弥赛亚第二次的来临，作为当初被拒、被弃、被卖的那位弥赛亚，将来怎样回来，他要做王。我不晓得你们都还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书我们不久前才讲的啊。那么马拉基书呢，是我们上礼拜刚讲的，主题讲到永远不改变的神。还记得啊，从三天信息组成，讲慈爱的信息，然后责备的信息，对祭司的责备跟对百姓的责备，那么最后讲到盼望的信息。所以马拉基书是讲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啊，那么借着重申神永远的旨意和不改变的爱，他劝百姓们要从一切的冷淡退后中出来，悔改归向神，并且为着将来即要来临的那个四百年的黑暗时期，他在这里鼓励百姓们要盼望等候弥赛亚的来到。好，那么先知书预言的分类啊，我们以前讲过了，整卷就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基本上它分三个啊，短程的、中程的跟长程的。短程的是针对当时的世代，就是那个世代，所以我们读作于国度的背景、历史背景很有帮助。那么中程的呢，是应许到弥赛亚的来临、圣灵的降临，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长程的呢，是讲到主第二次再来，讲到千年国度，讲到以色列复兴啊，讲到教会，还都是长程的。所以短程、中程、长程，那我们看不是只是看当时代，也要看到弥赛亚第一次来跟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读这些书跟我们决定发生关系的，决定发生关系。那么先知书的分类呢，按书卷的大小，有所谓的大先知跟小先知。先知书一共有几卷？17卷啊。那么有5卷被称为大先知书，是由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这四个先知写的，那把耶利米哀歌也算在里面，所以一共有5卷。那么小先知书呢，是其他的先知的。那如果我们把先知按照时代，这个不是按大小来分，是按时代的顺序和国家来分的话，有被掳前、被掳中跟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那么被掳前北国有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那南国的这些我不念了啊，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么被掳期间呢，有两个，一个是但以理，一个是以西结。那么被掳归回以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这是我礼拜五自己画出来的啊，这是小先知、大小先知侍奉的年代跟他们分布的图。这边是以色列国啊，从西元前931年一直到他们亡国被掳到亚述722年啊，这是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的小先知们有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那么犹大国呢，有俄巴底亚、约尔，然后再往下是弥迦出现的。那么还有接着是纳洪、西番雅跟哈巴谷。所以这是国度时期啊，有北边的以色列国，有南边的犹大国。那么大先知呢是以赛亚，他在弥迦之前，跟弥迦是前后的啊。所以有人说弥迦书是以赛亚书的缩版。那么接着586年是南国犹大国亡在巴比伦啊，这是第三次被掳。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西元前605年，然后接着597年，然后接着586年，所以犹大国亡国。那么亡国之前呢，是耶利米啊，就是大先知，我们讲的第二位大先知。那么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攻破、被火焚烧，所以耶利米哀歌，就是他看着城被烧毁，他心中的痛苦，他哀哭，泪眼汪汪，他所写的啊。所以这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后来被其他人夹死到埃及，然后在埃及被人家用石头打死，这个殉道了啊，也是非常可怜。那以赛亚是被马拉基用锯子把他给锯死的啊，希伯来书里面说的那个被锯死的就是以赛亚，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但以理呢，是在第一次啊，就是605年第一次尼布甲利沙来攻破耶路撒冷，掳去了一些贵胄的这个青少年，他们的孩子，但以理在其中啊。 那么第二次被掳，西元前597年，那个时候以西结也被掳了。所以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就发现以西结一开始就说在加拉伯啊、在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啊，以西结突然看见天开了，他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先知们在巴比伦写的以西结书，这是大先知们，这是被掳前后写的先知。那么归回时期呢，有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那一直到大概西元前400年左右，然后整个幕帘子关起来了，神的百姓就进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一直等到因着神的怜悯，叫清晨的日光重新临到了百姓，好，曙光重现，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因着弥赛亚降临了。啊，这是马拉基最后把那个幕帘子给关起来，好，让神的百姓经过了400年，一直到基督的出现，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伟大的得胜者，西面、哈拿都在圣殿里面昼夜侍奉神，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这是整个啊旧约的故事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很快的短短的不到50分钟，我们把小先知书走过一遍啊、大家很辛苦，但是我希望这些东西对大家能够有帮助。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啊，因为我们这次都有做 VCD， 希望将来能够做出 VCD， 就录影录起来啊，我们将来录音带也可以再复习，好不好？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那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读小先知书，虽然好像不是很好读，但是我们一定借着这样子的帮助，我们一定要 catch 到神借着每一个小先知所传的信息，那个中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那么你几乎可以归纳出一个模式，就是借着指证、责备，然后劝百姓归回、归向神，悔改归向神，然后最终神的祝福应许一定要实现，一定要领导我们，几乎都是同一个 pattern， 都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里面，好让我们一生蒙福无穷。这是先知们的信息的目的，而他们为了这个，他们的舍掉生命，他们流血，他们殉道，他们就是为了要把神的百姓带回来。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神不仅仅叫我们要效法这些传主话的先知们，神甚至要叫我们学习敬重，因为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带回去。那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学习、来受教、来接受这些信息，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再次谢谢你，主啊，你实在是那位说话的神，你更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满了恩典，满了怜悯，你常常后悔不将所说的灾，而且你常常用你自己作为我们的奖赏，作为我们的喜乐，作为我们的悲惊的愤。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当我们一卷一卷的先知书这么快的走过来，主啊，但愿他们当书怎样为你大声疾呼，怎样在那黑暗的时代中成为一盏明灯，怎样在神儿女们中间力挽狂澜，成为中流砥柱。主啊，但愿他们的脚踪、他们的榜样也真成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学习受激励的原因。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更多爱你的人，能够影响神的儿女们，让我们诚心的归向你，全心的归向你，好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继续往前，好让你的祝福不受任何的难处，不被漏失的临到我们中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